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3月4号，星期三，大盘反弹，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52.87点，涨幅0.78%，收盘小阳线。指数延续前一天反弹势头，昨天的单针探底，收复半年线，都是止跌回稳的信号。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290.79点，涨幅1.29%。纳指在前期低点21,888点位置有一定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水平做一条直线，未来以这一条线为依据判断是否破位。纳指受这条支撑线支撑反弹，预计指数仍将在21,888点和24,000点之间震荡。美伊开战第五天，川普说，我们本来准备好了一批人来做政权接班人，结果炸死了，后来又定了另一批人，又炸死了。现在再定第三批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了。川普扶植一个亲美政权可真不容易，两批人都没有活过五天。据伊朗消息，目前由临时领导委员会管理，哈梅内伊的二儿子莫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下一任最高领袖。美国计划在一周内控制伊朗全境领空，伊朗打出来一炮，发射点在几分钟内就被端掉。美军表示，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频率已经比首日下降了 86%， 美军的技术领先在战场上基本上完胜。伊朗海军遭受重创，有17艘军舰被击沉。伊朗不对称战术袭击中东多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是打不赢，打游击搞破坏还是可以的。因地区形势紧张，国际保险组织撤销过海船只的战争保险覆盖，航行风险过高，导致国际航运巨头暂停走这条航线。约有200艘满载石油和天然气的油轮被迫停留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内侧。伊朗军方使用电子干扰技术，导致过往船只导航系统出现差错。海峡最狭窄处只有33公里。GPS 定位不精准的话，容易触礁和碰撞。这种先进的电子物干扰系统覆盖半径达到几百公里，足以威慑过往船只。眼看石油危机一触即发，海峡作为伊朗唯一能对抗全球的经济杠杆，看起来有点效果。作为对策，美国发布一系列措施保障海湾地区石油贸易。保险公司不愿意保险，川普自己出手给邮轮上保险。他已经命令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为所有穿越海湾地区的海洋贸易，特别是能源贸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和担保，以保障其财务安全。这一服务将面向所有航运公司开放。如果有必要，美国海军将尽快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提供护航。无论如何，美国将确保能源向世界的自由流动。有了川普出手，国际油价立即大跌，石油危机的担忧有所减轻。美股并没有吓尿，每天都能憋住不尿，然后尿在别人的裤子里。亚洲新兴经济盘子都承压下跌，成为战争的代价。隔夜韩国股市第二天熔断，出现了历史性的崩盘。2026年3月4号，韩国 KOSPI 指数收盘暴跌 12.06%，报 5093.54 点，这是该指数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甚至超过了2001年911事件后的跌幅。流动性枯竭，跌到了大盘熔断。有人说，韩国股市大涨，所以现在暴跌也是正常的回调。那美股也大涨啊，却仍然保持坚挺的状态，这又怎么讲呢？可见，虽然美国是战争的推手，但这个国家的国力和军力实在足够强大。在动荡的局势下面，美国资产仍然具有避险属性。美股甚至还吸走了流动性，导致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资产。韩国人比较投机，用了较大的金融杠杆，一旦股市暴跌，就会有强制平仓出现，暴力去杠杆，股市陷入了恶性循环。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宣布的 15% 全球关税可能会在本周开始生效，这比现在的基准 10% 关税还高。预计到8月份，美国的关税税率将恢复到最高法院推翻的那个关税水平，原因是这个临时 15% 的关税只能实施150天。今天月初星期三，自动数据公司公布了小非农 ADP， 二月份企业新增员工 6.3 万人，较一月份的 1.1 万人大幅提高，超过预期的 4.8 万人。又是战争，又是关税，就业形势还乐观，美联储降息的概率越来越低，可能拖到9月都不能降息。最近消息面狂轰滥炸，普通人没有什么内幕消息，也无法预测未来。面对纷繁五杂的消息面要怎么办呢？其实专家统计完说，老乡还是别跑比较好。 CNBC 根据股票交易数据分析得出，在最初的地缘冲突事件发生后，标普500指数平均一周下跌 1.1%， 但在之后的12个月平均上涨 2.9%。 另外有一个 Huffer Funds 的数据统计得出，如果你错过了2024年之前30年期间股市表现最佳的10个交易日，你的收益将减半。如果错过表现最佳的30个交易日，收益将会减少 83%。 股市表现最佳的交易日中有 78% 是出现在熊市里面或者牛市的前两个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是因为避险跑了，不小心错过了上涨最好的那几天，那收益会大打折扣。择时交易不一定成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老老实实做资产配置，平衡投资组合的风险，然后去对抗股市的波动和周期。川普发帖子力挺加密货币，尤其是稳定币，要求通过 Clarity 法案，美国正在奠定加密货币监管的基石，可以说这是列为国家重要战略方向的政策。他们要保证美元在 Web 3.0 时代仍然是世界霸主。美国发的货币全球都来用啊，这个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现在有了稳定币，如果美元稳定币全球都在用，那最赚的不是稳定币公司，不是银行，也不是支付结算公司，而是美国政府。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川普发飙指责银行试图绑架 Clarity 法案。这则帖子说，天才法案正在受到银行的威胁和破坏，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处理好 Clarity 法案，这些业务最终将流向别的国家。天才法案是美国成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的第一大步，而清晰法案则是这项工作的下一步，将这个强大而且有实力的行业留在美国。银行需要与加密货币行业达成良好的协议，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川普为加密货币公司背书， Coinbase 在法案讨论中的腰杆子更直了。现在唯一能投资的美股稳定币只有 Circle， 最近涨得很猛啊。主要原因首先是之前被按在地上摩擦，跌得太绝望了，目前属于是绝境中获得重生的反弹行情。战争对很多行业都利空，却对稳定币是利好。战争导致关税预期上升，降息预期下降。 Circle 是拿别人的钱去存起来赚利息， USDC 流通量规模乘以利率就是它的主要收入。以前说利率下降它的收入要减少，所以下跌，那现在利率可能不太能降了，利率不降的话，规模上升，收入就能提高。一家公司收入提高，利润提高，股价不应该只有下跌。未来是 AI 时代，最近流行在电脑里面养龙虾，就是一种叫 OpenClaw 的 AI 代理，在本地这一端帮你执行你的指令，不单单是聊天啊，比如说你可以让它把邮箱整理一下，把对工作有用的提取出来，整理成 PPT。 那么到 AI 接管了机器的时候，这个 AI 与那个 AI 之间也会有交易，我买你的 token， 你下载我的图片，都是按需付费。有时就听一秒钟的音乐得支付半分钱。在我们现在这种银行支付体系下面，你拿出信用卡刷卡支付半分钱，手续费30美分，关键是半分钱你也付不了啊，最少不得付1分钱嘛，而且还很慢，要验证码， AI 不喜欢这种麻烦，它要直接接管钱包。 AI 与 AI 之间可能就为了调用 API 接口，为10个 token 付个 0.1 分钱。为了解决 AI 和 AI 之间的 machine to machine payments， Circle 最近推出了纳米支付 Nano Payment， 这个工具可以最低支付 1% 美元，这是为 AI 代理设计的，公司有望在 Web 3.0 时代颠覆传统的支付结算体系。 AI 代理的发展可能催生机器间支付需求，而传统支付体系并不适合高频纳米级交易。Circle 正在布局基于稳定币的支付基础设施。如果 AI 时代真的需要开放式结算网络，它有一定概率会成为重要清算节点。但这条路径仍存在技术、监管和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因此这类公司值得持续跟踪观察。国防部将 Anthropic 列为黑名单，多家国防科技公司正式通知员工停止使用 Claude 人工智能模型，转用其他 AI。 那么这对 PLTR 有没有好处呢？应该是有好处的，为五角大楼提供人工智能的竞争对手少了一个，自然是利好 Palantir。 目前这只散户关注度极高的个股反弹回升到了年线上，可见之前的破位又是一个假破位。好的股票经常会这样，跌破位了反而是一个抄底的价钱。普通人终于不用卖肾也买得起苹果电脑 Mac 了。今天苹果推出价格只有599美元的 MacBook Neo， 引起市场强烈讨论。这款笔记本电脑搭载的是 iPhone 的芯片，成为史上最便宜的苹果电脑。便宜是便宜，干不了粗活，适合学生党和轻度办公的牛马。苹果公司通过低价苹果电脑争取为苹果的生态拓展更多的年轻用户。 Mac 电脑和苹果的其他产品是可以协同工作的，所以用了一种买另一种产品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之前苹果电脑太贵了，高价格门槛限制了一些用户，这次搞了一个便宜的版本，试图扩大用户基数。苹果的股价今天波澜不惊，稳得很。苹果这只股呀，好像是一个护盘大将军，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它才会上涨一下护个盘打个掩护，大盘一旦企稳了，苹果好像就又不涨了。美国银行看好特斯拉，分析师亚历山大·佩里将特斯拉的目标价定在460。与谷歌旗下的机器人出租车威某相比，特斯拉的技术更难，成本更低。一辆威某成本15万美元，一辆特斯拉出租车才4万美元。当特斯拉机器人开始发力时，优势将会很明显。马斯克说，特斯拉的机器人可能是首个应用 AGI 通用人工智能的公司之一。通用人工智能是指靠人类大多数智力任务的系统，不局限于驾驶或者语言模型，也就是很多事儿都能干。说那么多远的好像有点虚啊，股价反弹比较靠谱。今天特斯拉反弹 3.44%， 回到了400以上，下方支撑位381和366不变，在支撑位上方都有可能会反弹。那特斯拉涨了，我的账户也回血了一些。公开账户今天收盘截图 19.15 万，当日盈利3541，涨幅 1.88%， 跑赢大盘。除了特斯拉， Circle 也有较多的上涨，总体持仓保持不变。我就等高通什么时候能爬出坑来。高通这只股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现在的股价和五年前的一样。高通就这样虚度了五年的光阴，我买入也无济于事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